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且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如需购买基金产品，请关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直播中涉及到的产品名称仅作为展示举例，不作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性，伴随市场变化可能发生调整，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研究或投资建议，不代表任何具体投资建议或投资计划，亦不构成对基金产品的推荐。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投资者自行承担任何投资行为的风险与后果。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且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如需购买基金产品，请关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直播中涉及到的产品名称仅作为展示举例，不作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性，伴随市场变化可能发生调整，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研究或投资建议，不代表任何具体投资建议或投资计划，亦不构成对基金产品的推荐。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投资者自行承担任何投资行为的风险与后果。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且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如需购买基金产品，请关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购买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直播中涉及到的产品名称仅作为展示举例，不作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性，伴随市场变化可能发生调整，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研究或投资建议，不代表任何具体投资建议或投资计划，亦不构成对基金产品的推荐。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投资者自行承担任何投资行为的风险与后果。基金有风险。
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下午好。那我们在正式直播开始前呢，先来测试一下直播间的声音和画面是否正常，也请我们后台的小助手去帮我们检测一下。好的，那如果直播间的声音和画面都正常的话呢，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下午的直播了。首先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东吴基金的基金经理徐曼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徐曼总在直播刚开始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投资者朋友们简单的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东吴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曼，今天很荣幸跟大家进行交流啊，我交流的主题是 AI 时代科技投资的新机遇。
非常感谢徐总的介绍。那其实呢，作为我们网友来说呢，站在当前的一个时间点，可能也会比较的关心您对后续整个市场的看法，以及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思路。下面想请您简单的概括一下您的一些核心的观点。
嗯，好的。大家可以看到今年呢，其实整个的国际局势呢也是比较复杂，然后呢整体的这个加息的这个和降息的这个预期也不是特别稳定，所以呢之前对于市场很多的这种利好的这个方向呢目前预期有所波动。但是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整体国内的这个政策和经济环境是比较稳定的啊，但是呢其实整体还是有一些缺乏这个亮点，所以我们还是更关注有积极变化的和产业趋势的科技的这个方向。那么科技呢这边又分成传统科技和这个新科技，新科技呢就指的是当前最主要的这个主线 AI 时代啊这个科技主线。所以我们整体呢目前还是认为围绕着 AI 展开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挖掘和投资是其中的这个核心要点。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我们就是总结下来这个观点，就是第一，在整体宏观经济我们认为仍然是稳中向好。第二呢就是在中观产业层面，我们觉得 AI 时代呢有望给整个的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科技赛道带来很多新的投资机会。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在这个里边重点挖掘这个上游的算力环节，以及关注下游的 AI 应用的这个进展。
明白，在了解完一些核心的观点之后呢，我相信陆陆续续进入到直播间的投资者朋友们呢，也想请您的就刚刚的一些上述的观点做一些展开讲述。
嗯，好的。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关注这个 AI 产业。我们回顾整个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几轮大的这个周期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创新呢是整个科技股背后的这个核心驱动力啊，就是科技行业在创新的这个阶段会产生比较多的这个投资机会。那么科技创新呢又分成大级别的创新和相对来说小级别的创新啊，比如说上一次这个大级别的创新我们认为是这个90年代到2000年初的这个时候这个科技互联网所带来的全球范围的这种设备和通信环节的这个机会。那么中间呢在过去的这个十几年20年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轮的这个小型的这个科技，比如说智能手机的这个升级，5G 还有数据中心的建设等等 啊，这些呢就是也会包括新能源啊，这些也能带来相关科技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从无到有，从一到十的这个增长过程啊。但是呢这个级别呢它所影响的这个范围、涉及的领域以及可投资的这个年限都会相对来说小一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从23年的上半年开始啊，全球进入到这个 AI 时代啊，到现在呢虽然已经是3年多的时间，但是呢我们仍然发现整个这个产业啊仍然在非常快速的发展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这种观察，包括啊对于全球各个行业的这个影响以及上下游的这个参与度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级别的科技创新啊。那么这种大级别的科技创新呢，它的这个持续年限呢至少按照上一轮的这个观察，我们估计会有大概5年左右的这个可投资机会。所以呢目前呢虽然短期有一些波动，但是我们仍然还是看好这个方向。然后这个里边呢我们大体上就分成上游的 AI 算力和下游的 AI 应用。那首先呢我们先讲一讲这个 AI 算力方面。AI 的算力呢，其实呢它在外观上就类似于一个传统的这个数据中心啊，只是呢它是用于 AI 的训练和推理的这种数据中心，所以它叫 AI IDC 啊，也就是 AI 的数据中心。那么在 AI 的数据中心里边呢，我们仍然啊假设我们走进去啊 AI 数据中心，我们会看到一排排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机架。那么这个机架呢看起来呢要比传统的这个机架要更加的紧凑啊，和更加的这个高端。那么这个里边呢，它摒弃了传统的这种服务器的这种形态啊，它把它更加的集成化到每一片托盘上啊。也就是说，你们进入到服务器的这个数据中心里边，你会看到服务器的机架上会有一片一片的这个托盘，英文是 tray。那么在托盘上就有我们的这个最核心的加速卡啊。那么托盘本身呢是用于信息互联的这个 PCB， 那么托盘信号与另外一个托盘的互联，甚至是一个柜子与另外一个柜子之间信息的互联，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光通信啊，包括这个光纤光缆和光模块这种形式啊，进行这个信息的传输。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想弄懂 AI 算力我们到底投什么，首先我们要走进 AI 算力的这个数据中心，了解它的整体的这个架构，拆分它其中的核心的价值量，弄懂其中的这个产业趋势。这个就是我们每天所深入研究和紧密跟踪的这个方向。那我们了解好这些之后呢，我们目前认为啊，与之相关的这个 PCB 服务器、光模块等核心环节啊，仍然处在一个这个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啊，并且呢相关的这个核心的龙头啊都是在我们的可投资的这个范围，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应该重点关注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 AI 应用这个方面， AI 应用呢就是当我们把模型训练好，把它赋能到啊现实的各种应用上。那么这种应用呢我们大体分成两种，一种是偏软的应用，一种是偏硬的应用。这个偏软的应用呢大家可以很容易想到，第一个就是单独的 AI 软件啊，比如说 AI 的办公软件、 P 图软件、制作软件啊等等。那么还有呢 AI 赋能偏软的是对于很多公司内部啊运营系统啊，包括广告营销啊、内部效率提升等等啊，这种偏软的方向的这个 AI 赋能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它不是体现在某一个单独的对于 C 端普通用户的这种赋能啊，它是一种对于大型的 B 端企业内部的效率提升、广告营销转化等等这种偏软的赋能啊。这个整体呢是我们认为目前看到的这个偏软。那么这个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就是英文中的 coding 呢就是编程编码。在这个编程的这个方面呢，现在目前全球的顶尖模型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这个进展啊，并且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正向的商业循环啊。那么另外一个大的方向，除了偏软的 AI 方向，我们是更关注目前在硬件类有哪些赋能。那么这种硬件类呢又分成一个跟现实世界有接触的，这个叫物理 AI 类，另外一类呢就是消费电子类。我们关注的这个更多的相对于物理 AI 类呢我们更关注消费电子啊。这个核心原因是物理 AI 呢目前还处在一个初步的发展阶段，不管是模型还是说 终端的产品、应用场景等等还没有特别的完善。但是消费电子本身它有非常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它有非常成熟和完善的这个应用的生态以及场景啊，所以在这种方面，我们只需要把其中的这个处理器升级模型进行蒸馏啊，同时打通各种商业之间的这个互惠互利啊，这种商业的分享。那么如果把这些都搞定以后，那么 AI 消费电子就很容易啊走进千家万户啊，实现这个 AI 的硬件类的这个赋能啊。所以总结下来呢，就是我们现在呢重点关注 AI 的上游的这个算力，算力我们关心其中的核心的这个环节和赛道。那么下游呢，我们关注AI 应用，AI 应用中呢，我们相对来说呢，觉得更关注 AI 消费电子的这个进展啊。
明白。那其实呢，刚刚您也聊到了很多，比如说像AI 应用啊、AI 算力等等相对应的板块。那其实呢，在大家的日常的生活过程中，可能大家也会听到一些比较火热的，像 AI 眼镜啊，或者是类似的一些玩具的一些活人的机器人模型。那可能今天呢，大家也想去就上述的一些热门的板块，也想请您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相对应的这些内容。
嗯，好的。过去一年多呢，其实我们在消费电子里边除了大家比较关注这个AI 手机之外呢，有一个产品就是这种 AI 眼镜啊，它是比较火的，并且是新推出来的一种产品类型啊。一般呢，它这种眼镜呢，一开始是和一个这个品牌合作，然后推出一个时尚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具备语音和视频摄像的这个双重功能。那么这两个功能呢，其实是跟 AI 比较好的这个融合在一起的啊。其中呢 AI 的这个语音交互，其实就是更多的是像我们处理人工智能这个文生文啊，这种对于人类语言的这个理解啊。现在目前呢，大家使用很多 AI 的这个网站啊和问答，大家都可以发现它真的可以很容易的理解我们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呢，把这种文字的语义啊以语音的方式进行交互啊，它节省了我们的这个打字的这个过程，并且十分的方便。另外一个呢，就是摄像类呢，它在眼镜的正前方会具备这个实时的这个摄像和这个观察能力啊。这种观察呢，其实就是对于 AI 图像和视频应用在这个消费电子产品上啊，比如说我们戴着这个眼镜，我们可以走到任何一个场景去询问 AI 眼镜，我们当前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啊是什么什么是什么类型，能不能介绍它的这个发展历史，能不能介绍它背后的这些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和 AI 结合的这一款产品。那么同时呢 ，AI 眼镜呢，目前整个产业链也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啊，参与方呢包括互联网大厂、手机品牌厂商和独立的这种穿戴类设备的开发商。交互方式呢，刚才已经提到了，包括语音、摄像等等这种交互功能那么 AI 功能呢，就是我们觉得以后会有很多新的这种场景。随着这个 AI 眼镜进一步的成熟，比如说它的佩戴的舒适度、续航的能力以及手机 AI 的功能的提升，因为眼镜呢毕竟它是一个轻便的产品，它的很多的算力需要依赖于手机的这个生态和处理器的能力。所以呢，目前呢可能大家觉得 AI 眼镜好像还没有特别强的这个进展其实背后核心在于 AI 手机这一项的这个进展目前正在等待中所以一旦 AI 手机的生态和这种方式比较成熟之后，我相信 AI 眼镜也会成为一个大家追逐的这样一个热门产品啊。
那在了解完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AI 眼镜相对应的，无论是它所在的板块的投资机遇啊，或者是 AI 眼镜本身的一些内容，那可能大家呢也会提到刚刚您所说的，在介绍 AI 眼镜的过程中也提到了 AI 手机这样一个类似的板块，那也想简单的请您去介绍一下关于 AI 手机板块的相对应的一些学习的内容。
嗯，好的。AI 手机这一块呢，我们是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啊。那这个概念呢，其实很早就提出，那么它初始的这个形态的落定呢，是由海外的一家大型的这个手机厂商把它定义出来。但是呢，它虽然定义出来，在随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它并没有把这个成熟的产品推出来 啊，但是呢，它在最开始定义的时候，基本上把这个手机的这个功能形态啊，需要达到的这个状态功能啊，都把它描述的比较完善，在这里边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就是这种文生文，因为我们在使用手机中有很多的这种对话类啊，这个语言编辑类啊，这个比如说你重新帮助你去编辑一段话啊，不管是正式版的还是说休闲版啊，包括大家这个生成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内容啊，这个都是一个文生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手机呢，它里边夹杂了很多这种社交的场景和再创作的这种场景，所以呢，文生图啊，这种非专业类的文生图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第三个呢，就是手机里边有多个 APP， 而我们完成一项复杂任务的时候，它其实是调用了多个 APP 的这个核心功能，并且把它有序的完整的这个总结出来，呈现在你的面前。这个就是 AI 手机更深层次的叫跨 APP 交互的这种功能。那么最后一个功能就是当这个 AI 手机它达到一个非常智能的情况下，它是有一个独特的这个手机专属于使用者的这种代理人模式啊。那么这种代理人模式，它是非可以了解你的日常的这些使用习惯啊，了解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情境啊，对其有一些深入的这种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觉得个人情境理解啊，这种独特的 agent 的代理人的这种模式是AI 手机的这个高阶阶段啊，也是属于 AI 手机能产生较大吸引力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它具备的功能。那么在算力推理上啊，第一呢，就是目前旧款的手机需要更新成新款的手机，这个新款的手机最主要就是升级其中的处理器啊，使其具备端侧的这种离线的非常强大的这个本地运算能力。那么第二个层级呢，就是手机厂商它要构建自己的一个私有云啊，这个私有云呢是对于一些核心的这个数据啊，私人的数据进行一个处理和保护。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当你想用手机这个使用场景使用更高端的这个 AI 功能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去对大模型厂商以及背后的云端的这个 AI 算力进行一个求助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涉及到第三层级，就是头部的，这就是领先的 AI 模型的这个运算能力。所以我们其实目前来看呢，这几层啊基本上都已经准备好啊，只是呢现在呢就是说在 AI 手机里边很多 APP 的其实背后的这种商业利益和手机自身的这个利益，他们需要进行一个划分。然后呢具体的这个手机呢也需要经过大范围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验证反馈然后修正，才能使得整个 AI 手机的生态和功能更加的完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关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相关各个品牌推出的 AI 手机的这些进展。一旦这个 AI 手机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那么我们认为最有可能带来的就是换机潮啊，因为它比较重要的就是需要你用新款的手机更高端的算力来承接这个 AI 功能啊。那么 AI 手机一旦进行这样一个换机的过程呢，带来的相应产业链的这个量价齐升的机会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方向。
明白。那其实呢，刚刚我们也在了解到了 AI 眼镜啊、AI 手机啊等等相对应的一些板块之后呢，大家可能也对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 AI 浪潮也会比较的关注。那也想请您简单的在跟我们线上的投资者小伙伴们简单的去分享一下。
嗯。我们呢来看回顾，因为最近呢市场也有一些这个波动，所以我们还是更加的这个关注整体这个 AI 趋势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呢在去年呢，这个海外的知名科技投资人叫玛丽米克尔，他是那个华尔街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科技投资者他写的这篇 AI 趋势报告呢，里边对于 AI 的总结有这么几条。第一呢，他认为这个 AI 的普及速度是显著的快于其他的这种科技方向包括各种短视频啊、网站还有各种 APP 这种他们的用户的触达数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全球使用 AI 的人数这个增长是非常迅速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科技大厂对于 AI 的投资是非常的坚定的。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过去数个季度 全球各个科技大厂对于 AI 资本开支的这个展望啊，以及他们已经投的这个数量啊，这个还是非常的可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 的这个使用成本啊，也可以说我们管它叫词源或者是英文中的 token 的这个单位的这个成本。那么只有这个成本它有可能快速下降，才能使得这一项新的科技更快的在生活和生产中进行一个普及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觉得 AI 目前这个 token 的成本随着相关这个硬件的快速迭代和发展，确实是下降的非常快。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它除了对于像其他的科技技术创新一样对这种科技行业有很大的影响，它同时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它对于非科技的行业也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在非科技企业对于这种 AI 的功能的这个赋能使用也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同时呢， AI 这个产品它能不能获得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变现能力和获得市场比较好的估值，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外的这个大模型 OpenAI、 Anthropic 这些大模型，他们的这个全球给予它的这种估值以及它的这个融资是较之前变得好很多，而且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水平。这个从侧面也印证了整个 AI 产业趋势是发展良好的啊。所以基于以上几点呢，我们觉得它所总结的这个AI 的这个核心点是帮助我们在现在还是能坚定一下这个 AI 发展的信心啊。任何一项科技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它都会有一些这个波动所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掌握其本质，跟踪它及时的这个变化来去做出判断。
那非常感谢今天徐曼总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角度，跟我们线上的小伙伴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那在后续呢，这个直播的尾声，也想请徐曼总就今天的整场内容呢，做个简短的总结。
好的。我们呢，今天呢，还是从最开始这个框架里边，我们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三个观点。第一个，我们认为从全球的局势也好和国内的经济也好，我们还是认为当前国内的这个环境，不管是政策还是宏观经济，是稳中向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环境。第二个呢，是在中观的产业层面呢，我们认为科技呢中目前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比较优势，而在科技的这个产业中，我们认为跟 AI 相关的科技产业更具备这个相对比较优势。那么第三个呢，在 AI 的这个产业浪潮里边，我们把整个的这个投资范围分成上游的算力和下游的应用。目前呢，上游的算力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下游的这个应用呢是我们后续关注的这个重点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进行一个拆解。然后同时呢，我们对于上游和下游给大家都进行了一个讲解大概是这样。
明白。那非常感谢今天徐曼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也非常感谢今天下午陪伴着的我们的线上的小伙伴们，那也欢迎大家多多去关注我们东吴基金的财富号，我们会定期在财富号的后台去更新我们徐曼总的相对应的市场的观点。那今天的直播内容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下次再见。
好，各位再见。
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直播中涉及到的产品名称仅作为展示举例，不作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性，伴随市场变化可能发生调整，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研究或投资建议，不代表任何具体投资建议或投资计划，亦不构成对基金产品的推荐。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投资者自行承担任何投资行为的风险与后果。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且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如需购买基金产品，请关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直播中涉及到的产品名称仅作为展示举例，不作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性，伴随市场变化可能发生调整，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研究或投资建议，不代表任何具体投资建议或投资计划，亦不构成对基金产品的推荐。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投资者自行承担任何投资行为的风险与后果。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且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如需购买基金产品，请关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直播中涉及到的产品名称仅作为展示举例，不作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性，伴随市场变化可能发生调整，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研究或投资建议，不代表任何具体投资建议或投资计划，亦不构成对基金产品的推荐。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投资者自行承担任何投资行为的风险与后果。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且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如需购买基金产品，请关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直播中收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涉及到的产品名称仅作为展示举例，不作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性，伴随市场变化可能发生调整，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研究或投资建议，不代表任何具体投资建议或投资计划，亦不构成对基金产品的推荐。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投资者自行承担任何投资行为的风险与后果。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且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如需购买基金产品，请关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与之相匹配的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直播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直播中涉及到的产品名称仅作为展示举例，不作为投资推荐，请投资者自行做出投资决策和判断，请投资者选择符合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的产品。本直播所述行业或领域相关内容仅为一般性分析与信息分享，具有时效性，伴随市场变化可能发生调整，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公司立场，不应被依赖视作预测、研究或投资建议，不代表任何具体投资建议或投资计划，亦不构成对基金产品的推荐。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投资者自行承担任何投资行为的风险与后果。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